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好是农历新年除夕，在此我谨祝各位观众和网友们牛年大吉，身体健康。那么，一款名为 Clubhouse 的语音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呢，在中国短暂的爆红之后，现在已经被中国当局强大的网络防火墙挡在了墙外。那么不仅如此，在中国互联网上，任何有关 Clubhouse 的热搜也是被屏蔽掉了。那么在这款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呢其实可以是加入不同主题的 Club， 也可以自己创建这个聊天室。他们既可以选择畅所欲言，也可以默默的静听。而且呢，这个应用本身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的。那么 Clubhouse 上的话题呢，其实是五花八门，也包括呢被北京当局视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一些话题，比如新疆的集中营、六四天安门镇压、两岸关系等等。那么对于一些中国用户而言，这是他们首次用这款软件，是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到现在呢，这款火爆的应用程序已经被中国当局封杀，而且中国这个官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就警告说，完全不受控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在中国不可能实现。那么 Clubhouse 在中国的爆红说明了什么？它的中国防火墙内如此短命又反映出了什么？用科技来挑战权力者底线的前途在哪里？今天时大家谈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维吾尔律师、 Clubhouse 用户热依汉、艾赛提。欢迎热依汉女士。
谢谢。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谢谢。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独立时评人 Clubhouse 用户左拉，欢迎左拉先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左拉先生，左拉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 Clubhouse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为什么这款应用程序会在中国大陆迅速的爆红呢？而且就是说它这个使用的人群大概是什么成分？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Clubhouse 是一款有交互功能的网络电台，也可以理解成没有视频画面的电话会议软件。这款应用突然爆红，它不仅在中国，同样在巴西、意大利、台湾、土耳其、香港等地爆红。主要原因是 Clubhouse 拿到了新的风险投资，借助于邀请制的行销手段，迅速在熟悉网络的应用的 IT 从业者、网络 KOL 知识分子中传播，吸引了大量的新用户，迅速的占领了市场。
好，谢谢左拉先生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据您的了解，就是在中国大陆啊，这个使用这款应用的人群，这个构成大概是什么？大概是什么人比较多的来用这款应用程序呢？
感觉是比较是最初是比较多那些所谓的中国互联网 IT 行业的产品经理，他们会想研究一下这个软件到底什么特色，到底跟其他产品有什么区别，甚至他们在考虑如何迅速的复制。所以很多用户会进入他们的什么 IT 产品经理观光团来进行讨论，但是也同时也有很多这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种留学生以及网络资深网络用户的使用。我们都在上面最初开始是体验这款软件有什么样的特色，后来的话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话题。有些人在里面学那个 Pikachu 的叫声，有些人就建立那种完全不说话，只是邀请大家相互关注的这种群。而我的话，我就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类似于 podcast 一样的电台，可以随机的得到很多不同背景的用户的参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
好，谢谢左拉先生。那么接下来先请教热依汉女士，就是您是怎么来知道，而且就是使用上这个 Clubhouse 这个app 的？那么另外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您的使用经历？那么和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比，那您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Clubhouse 呢？
首先非常感谢林峰律师和这个左拉先生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平台，来谈这个那么热流的一个主题。 我是通过朋友邀请上来这个 Clubhouse。当时呢，据我了解，就刚左拉先生也提过，我看到的这个主要用户主要是在 IT 方面，或者是一些企业家想跟彼此交流。但那个时候我大概有五六天在那个上面，也只有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当大家开始就谈政治，就政治话题，还有跟这种大陆民众，还有香港、台湾和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平台真正是我想要的一个平台。就这几天的这种经历呢，我感觉它的优点，因为作为一个人权倡导者，我经常用 Twitter 上面我也会发我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包括我的故事或者是我的信息。当然 Twitter 也能达到很多观众，它是通过非常短信的方式达到很多观众。但是 Clubhouse 呢，你在一个房间里头能跟5000个人转达你的信息，而且它是那种即时的交流，我发出什么意见有人还可以反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种真诚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许就比起推特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来说，更加的这个受特别是人权倡导者或者是普通人，特别是想知道了解真情的那种想学习的这种群众，还是我觉得非常受欢迎的。
好，谢谢。那么左拉先生，就是您本人也是一位这个 Clubhouse 的一个活跃用户啊。那据我们所知，就是您还在这上面也主持过一些讨论。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您在主持讨论的时候，给您留下印象最深或者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主持的一个房间，我把它称之为公民论坛。这是一个我并不参与讨论的一个，并不参与讨论也不设置话题的开放性的论坛。我是鼓励所有的参与者分享他任何他想分享的内容，唯一的要求就是时间限制为2分钟，并且要求他们不要进行反问，也不要进行反驳。所以大多数的来这个公民论坛参与讨论的是港澳台用户和移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员，他们居然会真诚的参与分享，他们主动介绍自己的这个党员身份，他们也能够明辨是非，但他们并不为共产党辩护，导致那些跟中国政府共情为中国政府辩护的人，他们通常是小粉红，但是小粉红也比较罕见，比较少见。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在这个不受审查的没有主题要求的公民论坛，话题虽然随意切换，但多数话题集中在华人的身份认同、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社交媒体同文层的批判，还有种族歧视，或者是民族问题，或者是各国疫情的经验等话题上。有一次我在筹备与国际特赦组织的这种 Clubhouse 的专访之前，公民论坛里面的话题居然转向分享他们如何最初的性知识是透过哪些渠道获得的，这就很有趣了。因为话题都不是由我来控制也由我来引导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在完全没有审查环境下的自由开放的讨论这些在中国境内看起来非常敏感的议题。
谢谢。左拉先生，我还想补充提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 Clubhouse 里面这个讨论比较真诚，那么小粉红看上去也不是很多，那么即便是那些这个中共党员，他们也进行这个真心的一个讨论啊，就是究其原因，背后的原因，您认为为什么小粉红或者说五毛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是很活跃呢？是不是因为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个 Clubhouse 是大家用这个语音即时交流而不是文字的那种交流，会造成一些小粉红这个望而却步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小粉红可能已经成长为了独立有 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参与互动的人，他们说他当初是个小粉红，所以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原因的话是，可能在审查的环境中，这种理性的讨论被压制的话，等于是给了小粉红挑战其他人、其他知识分子的勇气，让小粉红在这种被审查的环境中肆无忌惮。但是在我们这种没有审查环境中的话，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小粉红那些言论是情绪化的表达，完全没办法撑住他们两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们觉得让他们说两分钟的话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事情，所以小粉红在这种环境中他并没有优势。
好，谢谢。那么热依焕女士，就是在 Clubhouse 上啊，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国际的媒体也有广泛的报道，就是有一些讨论涉及到就是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比如说新疆的这个拘留营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不知道您是否参与过这样的讨论，那么里面有一些这个海外的维吾尔人，那么当时这个讨论中也可能有一些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汉人，也可能有海外的这个华人在里面讨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参加一些讨论这个经历？那么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这个讨论是什么呢？
谢谢。就像林峰主持人高明说的，中国政府认为谈新疆或者是香港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敏感问题，这是一个人权问题。如果我们说敏感的话，那就变成人权是敏感问题。而且就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有很多这种房间没有受那么大的欢迎，反而我们谈新疆的时候都成了一个就满房间的用户，那说明这个中国在中国大陆的内地的用户也好，或者是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也一直在渴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当然这里头也包括我，因为我个人的话，我也有我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而且我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平台跟大陆的群众和朋友们一起谈，为什么这是一个把我们维吾尔人家破人亡这样一个情况，我想通过我的真情来表达给就是各种用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头他是达到了目的，因为别人能听到你的真诚，他能听到你的痛苦，还有你的声音，你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了解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很多大陆的朋友们开始为自己国家的行为向维吾尔人抱歉。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还有一点就是，当有些小粉红提出来说开始讲中国政府的那些就是观点的时候，因为我还是非常信任必须我们有发言权，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我也希望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结果汉人他们自己都受不了，然后就说我们真的受不了你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大家都听到了我在找弟弟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痛苦，还有像他们等于是认识到了我弟是一个一直做桥梁的一个企业家，那么连他都被躲去这种集中营的话，那么维吾尔的普通老百姓大概大家都在集中营，就最后新疆有没有集中营这个话题变成新疆有集中营。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我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交流。最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汉人、维吾尔人或者是美国人了，我们这里头就是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是真诚。
谢谢热依涵女士的分享啊。那佐拉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款这个应用程序在中国这个迅速爆红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网友，那就是说中国内地网友他们喜欢这款这个 APP 或者说 APP 的时候，他们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会热捧这款 APP， 那么是不是他们对于一些人，是不是对于他们对信息自由和不受约束这个互联网这种向往， 还是说一些很多的这种就是中国内地这个内陆这个中国大陆民众他们对于一种新鲜事物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追求，那么当他们在这个讨论当中遇到和他们在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看不到的信息时，当他们听到一些他们不喜欢听到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刚才热依汉女士介绍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状况，以及这个台湾人可能在台湾的民众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一些不满和反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认为这个 Clubhouse 在中国引爆流行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著名的商人伊隆马斯克他在 Clubhouse 里面举办了一个活动，很多人就觉得能够进入那个房间和伊隆马斯克一起说话，甚至一起截一张图合影，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企业家或者 IT 企业家或者是比特币加密货币的这个从业者，他们会上去玩。而我认为他们我认为在中国境内这种受审查制度严密监控的社交媒体上面完全没有理性的讨论空间，他们找到 Clubhouse 这个平台的话，这种普通网民找到这个平台的话，就像是倒掉了柏林墙，让东德人民和西德人民见了面一样，彼此拥抱，彼此诉说，彼此倾听，短暂的享受了这个沟通的机会。我主持的那个公民论坛陆陆续续有来自中国境内的用户跟我叙旧，说认得我的头像，说知道我十几年了，也有人不敢，也有认识我但是他又不相信维吾尔人的遭遇是真的，表示要去新疆亲自验证。还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些维吾尔人都是演员，不过他因为以前认识我，他会最后在这些维吾尔人说了他们遭遇之后，他选择了问我，他说佐拉你相不相信这些，我说我相信这些维吾尔人的遭遇，我相信这些故事，然后他就没有再说话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大陆的这些网络用户在尝试新鲜事物，确实这个 Clubhouse 是一种很新的一种用户体验，并且它的它的那个对话的延迟非常低，画质非常清楚，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流行的东西。
谢谢佐拉先生的分享。那么热依汉女士就是说不出所料，因为这个上面的话题很五花八门，也有很多这个被当局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啊。那么这个 Clubhouse 这款应用程序在中国很快的就被封杀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官媒啊，这个环球时报这个主编胡锡进呢，他发表了一段这个评论，他说呢，这个完全不受管控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在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他还说呢，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对言论自由有极高的要求，打引号极高的要求，但他们那种愿望呢是不可能在现实环境下得到满足。那么在中国，围绕言论事务的安排要与中国的治理安排体制相适应。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和中国官媒包括胡锡进本人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是说中国不可能，就是这个真正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是目前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呢？
我觉得其实他在说我们是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是说我们不可能。那我觉得这几天有那么多大陆的用户上来这个 Clubhouse， 说明他们还是非常的渴望有这样一个自由。因为这里头我听过非常有高智商的那种用户谈了为什么自由，包括这种不光是人身自由，还有思想的自由。那么中国政府这几年呢，通过这种自己的官方语言，中国的体制不一样，中国就因为人众很多，我们不能实现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 ，The Clubhouse 就是非常的流行，因为人们在一直在渴望有这样的自由。那么你现在既然，如果你觉得你对自己的体制非常有自信，那么你应该允许让这个 Clubhouse 来，我们试看看是不是大陆人们他们会自己退出，还是会更多的人上来变成一个用户呢？那么既然我觉得他们自己非常不自信，然后导致了今天这样把这个整个 Clubhouse 就关闭掉了。
好，谢谢。 索拉先生，就是关于这款应用程序的这个讨论呢，在中国这个官媒上，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平台上，也有很热烈的讨论，但是很明显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束缚和这个限制啊。那么有一位这个中国互联网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博主呢，这个网名叫兔主席，他是哈佛大学一个毕业生，真名应该叫任毅。那么他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呢，大部分内地人最终是不会使用 Clubhouse， 他说这上面的这个内容和倾向呢会越来的越一边倒，从而成为又一个反中舆论阵地。这可能是代表了一些这个官方的立场，也代表一部分这个中国大陆用户的一个立场。您怎么看兔主席的这种说法？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兔主席所说的大部分内地人最终不会使用 Clubhouse，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不对。目前看起来的话，来自内地的人他们非常高兴有 Clubhouse 这个平台，导致从昨天中国政府屏蔽了 Clubhouse 来看的话，是中国政府不喜欢这样一个平台。并且任毅也提到说上面的内容会成为一个反中舆论阵地，我倒是同意兔主席这个判断，因为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的舆论是由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而 Clubhouse 这样的交流环境里，强权制造的谎言无法流通，确实会和强权下的中国境内的虚假的舆论形成鲜明对比，确实会成为反共的舆论阵地。至于会不会成为反中舆论阵地，那要取决于兔主席代表的是中国还是代表的是中共。
好，谢谢左拉先生。那热依汉女士，就是这个对于这款这个 Clubhouse 啊，在这款应用程序在中国大陆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封杀掉了。那您失去这样的一个跟这个刚才您谈到就是能够跟同时在线的这个5000名这个用户啊进行这个及时的交流，那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您是不是会感到很遗憾呢？那另外这个也有人这个批评 Clubhouse 呢，是这个上面的用户啊都是这个精英的，它是一款这个用户是精英的这个应用程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它仍然处在一个测试阶段哈，就是只有这个苹果的用户才能使用，而且必须要发这个邀请才可以。那么那这个批评就说呢，这是一个观点的一个回音式，那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个批评呢？
首先确实非常的遗憾，而且我希望大家特别是在大陆的用户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 VPN 来继续尝试继续交流，因为我在那个房间讲完自己的故事，讲完我弟是一个模范公民结果被送去集中营，我问了大家，是难道中国人想成为一个犯这个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呢，还是怎么样？我收到了很多这种私信，很多人就给我发那个短信说，因为还有一个问题，还是中国希望你作为一个汉人，希望成为一个尊重民族多元化一个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成员。结果很多人就跟我说非常抱歉，我的国家对你弟对你家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我当然希望成为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国家的成员。那么我不仅仅是在 Clubhouse 这里头，而且之后和有人能这样交流，这个机会等于是被中国政府现在夺走了，所以我对这个的话非常的遗憾。第二点，你刚提到了，就是是不是 Clubhouse 用户光是这种精英？目前我身边有很多精英，这是华盛顿，但是他们还没有去了解 Clubhouse， 并不是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选择性的一个社会平台，而是它的这个名气还没有达到很多用户。但是而且通过这种邀请的方式也有很多比较好的一点，因为它是给大家一个就是确认你是谁，因为这样的话就刚刚那左拉先生也说了，因为粉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会感到残酷，所以并不是说这只是一个限制精英的这样一个平台，它会继续发展，继续会转发到其他用户，很多人会开始听到这个 Clubhouse 还有它的优点包括它的缺点，但目前的情况下呢，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发生之前，中国政府就完全屏蔽掉了，就等于是也是达到了一个目的，他继续把这个大陆人还有海外的人还有香港人和台湾人，等于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真情或者是发生真情的机会给被中国政府完全等于是就截断了。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就是也想接着继续请教这个热依汉女士啊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有一些批评啊，这当然这是也是代表了这个中国官方的一些立场，还有一部分人的立场，就是说他认为这里边的一些这个亲北京的声音被压制住了，那他们认为他们不敢畅所欲言哈。那您对于这种批评您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不是说亲北京的这种声音被关掉了，而是也有这个，我希望的是这个平台很多这种来北京的人，首先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想倾听的这样一个意向，你都不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就马上上来要说官方的意见，你在听官方的意见有那么多年，你在不停的宣传官方的观点，能不能首先来参加这个平台，首先以这个我能不能学到一些东西这样一个态度。因为就像咱们普通两个人去喝咖啡，首先我想了解别人，并不是说我要谈我自己。我觉得在从那种就是小粉红或者是这种非常亲北京的人，他们的态度就是我要过来谈就是北京的观点，而我上来是不是说我谈我的观点，而是谈我的故事。所以就我们这两个就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隔阂，所以我希望他们来听，然后我们会允许他们发言，我们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大家并不是说他这帮人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就够从以文明的方式交流。
好，谢谢。那么左拉先生哈，就是我也想请教您，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应用程序非常快的就被中国政府屏蔽掉了哈。这个其中当然有原因，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关于政府认为是敏感话题的一些讨论。那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原因是让中国当局感到害怕的，所以以至于要迅速采取行动把它完全封杀？您认为其他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因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它是要打压一切的民间的这种组织，所以当我们这个平台能够把人与人串接起来，特别是像我们处于自由世界的人能够和处于中国境内的人能够产生直接的沟通的话，他们认为这会对他们的舆论控制产生影响，或者对他们的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所以他们要切断这些民众和海外民众的联系。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更多的用户他们采取了使用 VPN 连接方式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
好的，那么热依汉女士，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平台已经被在中国当局是在中国大陆是被屏蔽掉了哈。那您从您的这个交流体验来看，现在这个讨论是不是依然热烈？就是上面的这个用户还有没有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使用 VPN 翻墙来的这个用户呢？还是说基本上以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用户为主呢？您的观察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讨论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有，其实有人开始说那个 Clubhouse 被屏蔽掉了，下一步怎么办？有人已经在翻墙，而且他们在探讨如何翻墙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人还是会想办法继续跟我们交流，而且不会因为这政府的行为而他们就退出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热依汉女士和左拉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而且也再次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我们牛年见。